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怡玲，现在是2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中国乐观其成。美国两艘的导弹驱逐舰抵近有争议的美制礁。英国将会派航母前往南中国海展现实力。美国政府努力防止再次关闭。三年前的2月8号农历年初一晚，由本土民主前线发起的保护旺角农历新年夜市行动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经过三年之后，最近首次由多间大学学生会和本土派组织联合举办集会，探讨事件真相，展望未来的抗争的方式和前路。时事评论员连月曾以晚清冒出维新运动比以旺角冲突，他认为思考社运前路要有极长远的打算。
今后长时期里面的大量争取民主、筹备自决乃至宣传独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是最好是和平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会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2月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对这次高级别的会谈表示乐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希望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良好的结果。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引人关注，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格里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星期一离开在北京市中心的酒店，前往预备贸易谈判的地点，为星期四和星期五的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届时美国贸易代表罗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同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刘岳副总理进行高级别的谈判。不过格里什并没有对外界发表任何的评论。在这次新一轮贸易谈判当中，美国预计将会继续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解决包括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美国公司的技术转让、限制美国公司市场准入等的贸易做法。美中双方努力在3月1号之前的期限敲定一份贸易的协议。美国海军两栖导弹驱逐舰星期一驶入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制礁的12海里范围内水域，再次展开自由航行的行动。北京希望限制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水域的自由航行。这次是华盛顿抗衡和挑战北京过分海权声索努力的最新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军舰斯普鲁恩斯号和普瑞布尔号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仁爱礁和美济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星期一下午否认自由航行的行动是为了挑衅任何国家，强调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一个行动，这些适用于南中国海和全球其他的地方。英国将派皇家舰队旗舰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前往南中国海，向中国展示实力。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定在星期一在伦敦皇家联合军总学院就国际安全局势发表重要的演讲。威廉姆森届时将会宣布英国必须做好再次行动的准备，甚至不惜使用硬实力。他将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是模糊和平和战争的界限，而英国必须勇敢面对蔑视国际法的国家，必须要他们看到侵略性行为的高昂的代价。英国媒体得到的威廉姆斯演讲的稿话，在他们离开欧盟的时候，英国面对50年来最大的机会，来到重新定义英国的国际角色。随着世界变化如此迅速，英国有责任捉住英国 脱歐帶來的機遇。美國政府面臨星期五最後期限，屆時聯邦政府四分之一的部門將得不到運行的資金。在上個月結束創紀錄的35日的關閉之後，聯邦政府再次面臨停擺。美國墨西哥邊境隔離牆的建設資金仍然是爭議的中心，特朗普總統要求提供57億美元，反對派民主黨似乎準備提供一些資金，但是比總統想要的少得多。在1月25日結束為期5星期的政府關閉的時候，成立了一個由17名共和黨和民主黨國會議員組成的兩黨的小組，負責制定有關邊境安保行動資金的具體內容，包括給隔離牆多少的撥款。民主黨最初並沒有為隔離牆提供任何的資金，但是現時熟悉談判的國會議員表示，特朗普的反對者似乎已經準備好同意一些邊境的屏障的資金，可能多達20億美元，同時規定加強對入境的口岸控制，以阻止毒品走私，而且越來越多地使用無人機和其他技術來阻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星期一前往德克薩斯州邊境城市埃爾帕索，特朗普曾經模糊但是一再威脅說，如果國會拒絕為建造美墨边界墙拨款，他就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迈尔瓦尼对 NBC 新闻说，总统确实相信边境存在国家安全危机和人道危机，他会对此采取行动，他将会尽其所能地保护边界。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完全绕过国会，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几乎肯定会迅速引发诉讼以及国会推翻他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公布了本星期前往中国进行经贸磋商的代表团成员名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部长鲁钦将会在2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和中方举行部长级的会晤，而在此之前由美国副贸易代理葛里什率领的美方人员是出席2月11号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方代表团中还包括美国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格雷格多德、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戴卫马尔帕斯、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外国农业事务的次长泰德麦金尼、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次长吉尔伯特开普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克莱特威廉斯，以及能源部负责化石能源的助理部长史提文温伯格。有分析认为，在美中经贸问题上，莱特希泽被视为鹰派，而鲁钦则视为鸽派。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达成共识，同意采取为期90日的贸易磋商期，使两国经贸团队有时间就达成协议进行磋商。这个磋商期将于3月1号截止。特朗普曾经表示，如果两国在截止日期前仍然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号开始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四表示，他没有计划在美中经贸磋商期结束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据路透社报道，当有媒体记者问是否在截止日期前与习近平会晤时，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说不会。当被问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下个月或者其他时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目前还未有，或者可能太快，可能太快。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柯对美国之音说， 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一些顾问或者认为特朗普总统现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不是个好主意。他认为特朗普的顾问不想要他急于与习近平会晤，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可能不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趋向接受中国提出的那些被他们视为不足的条件。何米欧仲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方面不太可能会满足特朗普顾问提出的标准，未来听听他们的说法。他说他认为中国达成一项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的顾问，特别是莱特希泽提出的标准的协议，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此外，何米欧仲认为美中贸易磋商期可能会延长。他说他认为绝对不能够保证双方三月一号的时候会达成一项协议，他仍然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磋商期延长至三月一号以后。他这样说的理由是他不认为中国会为了被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在谈判桌上提供足够的让步，但是他也觉得总括来说，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不太愿意在现阶段坚持提升关税税率的举措。随着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没有计划在贸易磋商的截止日期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美国股市受到他影响，在上星期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不过星期五股市有所回升。道琼斯指数下跌63点，跌幅是0.2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近10点，涨幅是0.14%。标普指数亦小幅上涨近2点，涨幅是0.07%。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公布了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美国官方代表团的成员。这次谈判对于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至关重要，而能否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体美中关系的发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方大为认为，他对美中关系最感到忧虑的是或者美中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未有修复关系的真正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2月8号星期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鲁钦2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主要谈判人员之间的会议，双方副手级别的谈判在2月11号开始。美方的谈判人员还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务院以及白宫的高级官员。这一次谈判对于能否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美中两国正处于90日的贸易休战期。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如果双方在3月1号这个谈判的最后期限来到之前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就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目前的 10% 提高到 25%。这一次谈判的进展也都会影响到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否在近期举行会晤。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创始执行主任方大为认为，美中两国除了贸易争端以外，双方关系中还有大量不对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但是他担心的是，美国政府未必有兴趣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他们的判断是比这些问题恶化，并且在政治上利用这些问题对他们更有利。方大为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目前的美中关系使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即至少有一方或者双方都缺乏修复这种关系的真正意愿。在方大为看来，如果双方想要解决问题，美中之间的问题不管是贸易还是双边关系中其他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至少有一方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样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以及获得实在的进展将会变得更为困难。在美中关系上，台湾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将寻求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推动统一进程。习近平有关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讲法，引发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应和美国的关切。美国朝野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应该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回应北京对台北的打压。美国国会亦都通过了有关的法案。 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台灣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克魯茲日前諮詢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促請他邀請台灣總統蔡英文訪問華盛頓和國會山。有人甚至認為美國正在改變對台政策。不過方大為並不認為特朗普政府將改變美國的對台政策。方大為說，的確有一個台灣旅行法，但是他沒有改變實際的動態，他不是無關緊要，但是一種象徵性的姿態，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政策本身，亦都沒有改變總統在制定和實施該政策方面的作用。方大為實際上認為，在台灣問題上的整體動態，無論是美台關係還是美中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或者是美國對台受沒有問題，他們將看到高度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方大為不認為與以往相比，台灣問題在根本上發生了重大變化。方大為亦都不擔心美中兩國在近期會因為台灣問題而爆發一場熱戰，因為目前存在一個相當穩定的平衡。不過方大為擔心的是，台灣的安全環境每況愈下，海峽兩岸軍力的不對稱以及實力平衡的改變，很可能成為兩岸關係中的不穩定因素。但是這一位前美國外交官並不主張台灣通過從美國購買更多的軍備來加強其安全環境。方大為說，自從制定了與台灣關係法以及採取現有政策以來，他們在過去40年時間裏面所看到的是，不管美國向台灣出售多少的軍備，美國都沒辦法給台灣提供使他擺脫大陸給他造成的安全難題的軍備。這個是因為不管台灣做了什麼，大陸都會加倍的做，強化他的防衛態勢和導彈態勢等等。因此通過向台灣提供軍備使他擺脫與大陸的安全困境是行不通的。在方大為看來，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是減少威脅的來源，使中國方面進行裁軍。如果美國一味向台灣提供更多軍備的話，這個會使台灣陷入一場他決不會贏的軍備競賽。美國之音記者利雅，華盛頓報導。
因應美中貿易新的情勢，台灣總統蔡英文鼓勵在中國的台商回台投資，以避免受到貿易制裁或者報復的波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月11日星期一是對大陸台商表示，因應全球經濟以及是美中貿易新情勢，最有效亦都是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將生產的基地移回台灣。
換句話說，我們要將台商製造變成為台灣製造。
蔡英文表示，換句話來說，他們是要將台商製造轉變成是台灣製造，各位的事業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受到貿易制裁或者報復的波及。蔡英文還表示，現時就是台商回台投資的最好機會，政府將會張開雙臂，歡迎各位是返回台灣來投資。台灣主管大陸事務的陸委會以及是海基會星期一亦都舉行了2019年的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除了蔡英文總統以及是相關的官員出席之外，還有近600位的大陸台商與會。蔡英文總統在致辭的時候還強調，從來是不反對兩岸交流，兩岸之間地理距離這麼近，雙方頻繁密切的交流以及是互動，不單止是自然，亦都是必然的發展。不過他亦都指出，兩岸之間的交流不應該被任何政治框架以及是前提所限制干擾，兩岸唯有平等尊嚴才能夠互利互惠，共創雙贏，這個亦都是台灣社會的共同期待。蔡英文還談到，兩岸之間任何爭議都可以，亦都應該坐下來談，共同化解爭議以及是分歧，這個是他一向的信念，亦都期待著亞太區域裡面的所有參與者都能夠負起維護區域和平穩定的責任。已經在中國發展30多年的台企聯榮譽會長張漢文接受媒體詢問的時候表示，兩岸關係有時會出現緊張，但是他相信問題都會慢慢地克服，並且透過協調來協商解決。
一般來講，心裡面是沒有影響什麼。
張漢文表示，一般來講，心裡面是沒有影響什麼，他們仍然是照樣在大陸發展，亦都仍然會是回台灣。 张汉文会长仲指出，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台商希望两岸之间的交流能够畅通，亦都关心台湾的稳定，更加希望两岸能够维持永久和平。珠海台商协会会长叶飞晴表示，台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两岸能够和平发展，各地的台商亦都能够扮演的是沟通桥梁的角色，亦都非常之期盼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能够是互动往来。叶飞晴会长仲表示，现时在大陆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变了，土地严谨，人工亦都缺乏，很多台商想去东南亚或者是返回台湾投资，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创造诱因，如果能够比照大陆30年前的招商模式，相信很多的台商会回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还提到，今年政府已经提出了欢迎台商返回台湾投资行动方案，将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客制化的单一窗口服务，整合土地、水电、人力、税务以及资金等政策措施，帮助台商排除投资上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最近才访问中国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美国会持续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亦都会持续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为强调美国政策的言行一致性，对于有解放军将领发表要击沉美国航母的激烈的言论。理查森说，这个对两军对话没有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理查森上将上星期三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说之后，与该智库董事主席、前美国国防部次长达夫·扎克海姆对谈时，讲到他访问中国的目的。理查森指出，与中国持续对话，寻求更深入理解彼此的思维非常重要，因为美中两国有共同利益，例如在朝鲜半岛的议题上，但是双方亦有不同的思维，尤其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彼此有重大分歧。他希望两国能够汇聚共同利益，同时亦确保在有分歧处能够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消减误判风险。这种对话很重要，因为如果发生不在预期中的事，可以打电话给对方，避免情势升级到失控的程度。理查森说，保持美国政策言行一致是他访问中国要强调的主轴，因为保持行动与言论一致很重要。例如关于南中国海，习近平主席曾经讲过，不在那里军事化，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军事系统出现，一些非常复杂的军事系统，这种言行不一致不单止造成区域不稳定，亦对全世界带来影响。南中国海是海上经济要道，美国不会离开这个重要水域。不单止是南中国海，理查森说他亦向中方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言行一致性的主轴，他们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一贯对此极为注意，他们不乐见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破坏现状。理查森一月访问中国时，曾经与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会面，李作成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用外来干涉，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就在这个之后没多久，两艘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发言人称为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在会后问理查森，他的讲法是否表示美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理查森答复说，所有这些正是他刚刚提到的在政策上言行一致的一部分。不过亦有解放军将领主张要对美国采取强硬手段，被视为中国解放军鹰派人物的罗焕少将没几耐之前在一个军工会议上提到，中国有航母杀手东风21D 26导弹击沉美国航母将带来大量伤亡，而美国最怕有人死亡，击沉他的一艘航母使他伤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10000人，你看美国怕不怕？记者问理查森如何看待这种击沉美国航母的言论，他说这个对美中双方的对话没有帮助。在这场关于如何维持美国海洋优势的讨论中，理查森亦被问到航母脆弱性的问题，他说这个正是美国军方在思考的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军舰都是在美国主权领土，航母是美国军力非常重要的元素，所有在海上的航母都是美国国力的延伸。理查森表示，随着科技的 进步，军方现在思考最多的就是远程精准武器，包括那些陆基型反舰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如果再配合侦察网络，这些武器的性能将更为增强。但是他亦提醒说，航母本身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航母是存活性最强的机场，它不单止是一个每日可以移动720英里的机场，亦具备强大的自我防卫能力，在对准这个移动目标之前，每一个瞄准动作都可能被感应系统侦测到而受到干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两会前夕，一批常年在北京上访的民众近日再度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甚至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的普遍的诉求再度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春节过后无几耐，年度两会就将会登场。春节长假期之后的最后一日，坚持在京上访的一批访民2月10号在北京南站拉起了写有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的红色横幅，并且上传网络。维权网公布了举横幅的者的姓名以及电话，他们是分别来自东北、华北、西南以及西北等多个省区。美国之音采访了这次街头行动的一位参与者的家属廖先生，在回答为什么不为个案举牌鸣冤而要提出社会大诉求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
不是说他们打压难到这儿北京来上访。
廖先生表示，不受他们的打压，怎样能够到北京来上访？大家都说，这个是大家的事，他们个人也都是有诉求的。大家的事情办不好，个人的事情也都是没办法解决。大家看一看，目前的腐败的那个样子，他们上访都是14、15年了，就国家整个事情来讲，他们的个案看上来也都不算是什么大事，真的是都是小事。实际上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是太过严重，这个讲起上来，他们的个人的事情也都是很惨。廖先生还说，他的妻子在2005年因为在上访被劳教一年，2015年又因为经常在网上呼吁被判两年半，去年春天才出来。不过他说，这次的春节南站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事件，由于是刚刚发生，当局目前还未有找他们来问罪。参加横幅的另外一名男士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如果要打算打压，他就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且不择手段。
这名男士表示，由于这个党的政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贪腐，所以他们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私人财产，公布他们的财产来自合法的渠道还是来自非法的渠道。维权网表示，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是每一个法治国家都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远比凶悍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里面是强百倍。西方国家在今日的廉洁就得益于官员财产的公开，纳税人都可以核查。中国曾经有人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反对者超过 90%， 所以至今两会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未进行表决。两会前夕，民众再度呼吁官员公布私人财产，实现的难度是怎样？对此，廖先生是这样。
哎呦喂，这些年贪的那么多，他能公布吗？
廖先生表示，这么多年以来贪的是这么多，他们能够公布吗？大家说，自己的丑事自己能够往外是公布吗？远的我们看不到，而在这一处的地方小官员，有哪一个不是捞得是一塌糊涂？独立评论人士江远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江远表示，这么多年以来私人财产一直是未有公布，这个出于个人的考虑，他们仍然是有私心，他们自己不愿意公布他们的财产。如果公布这么多的财产，大家追究你这些的财产是哪一道来的，这样习主席也都不会放过他们。
我觉得不会公开的，他以后的钱也不会公开。
江远还觉得不会公开的以后也都不会公开，呼声高能不能够实现，他觉得肯定不能够实现，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维权网援引官媒环球时报的讲话，中国不适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施行这个全世界通行的廉政建设制度，即是公开现时这些官员的财产，中国就会发生动乱。两会前参加这些北京南站春节横幅的行动， 要求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访问，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农村以及城镇的基层，对当地的一些官员的贪腐深恶痛绝。而与此同时，中共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作风的建设。2019年1月10号，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坚持实事求是，不准虚假浮夸，坚持依法办事，不准违法乱纪，坚持艰苦奋斗，不准奢侈浪费，坚持是说服教育，不准强迫命令，坚持廉洁奉公，不准以权谋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为美国驻军分担费用，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欧，关注当地华为业务。美国代防长话未接获是减驻阿富汗美军的指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和美国星期日签署了一项新的临时协议，增加首尔将会为在南韩的美国驻军支付的费用。根据新的短期协议，南韩将会支付大约8.9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大约6000万美元，同这个之前持续5年的协议不同。星期日的协议只是设定是一年，这些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令到两国返回到谈判桌。根据南韩联合通讯的报道，该协议需得到南韩议会的批准，预计会在4月份审议。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在推特上面引用了美国国务院安全谈判和协议高级顾问蒂莫西贝茨的话讲，他们通过密切磋商和公平谈判达成了协议。美国对南韩安全和南韩人民的承诺是铁定的。这项新的协议显示首尔为帮助在南韩维持28,500美军而支付的费用增加了 8.2%。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际，美国强调将会致力于加强和面临俄罗斯以及中国与日俱增的威胁的中欧国家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文化关系。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中欧国家打碎东西方的铁幕，重新得到自由和主权，至今已经有30年，这些国家选择了西方的制度，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声明又说，美国将会努力维护这种基于民主和基本自由的理念的联盟。西班牙、匈牙利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最早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在最近，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提高警惕性，甚至明文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通讯建设之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是华为积极开展业务的国家。斯洛伐克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而华为在匈牙利的业务亦都不断增长，还计划在匈牙利建立一个欧洲物流中心。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汗星期一抵达阿富汗，与阿富汗领导人以及美军将领会谈。沙勒汗访问阿富汗之际，正值国防人员就达成和平协议努力谈判，争取结束从2001年持续到目前的战争。沙勒汗对随行记者说，他希望向阿富汗官员强调，他们参与讨论有关阿富汗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由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沙勒汗仲话，佢并冇接到减少驻阿富汗美军嘅指令。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星期日话，阻止运送食品嘅马杜罗政府领导正系犯下反人类罪行。
Yo saben lo que está pasando en Venezuela. Ellos tienen familia, tienen amigos que se fueron del país. Contrariar esa orden.
瓜伊多话，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而马杜罗政权完全知情呢种行为系反人类罪行。瓜伊多是指军队被派去封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一座桥梁。美国的食品、药物和其他救援品已经运到这座桥梁的哥伦比亚一侧，但桥梁中间被一部油罐车和两部大卡车堵住。 有律师拉总统马杜罗命令军队阻止救援品进入境内。马杜罗曾经表示，美国的援助是美国策划推翻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委内瑞拉并不需要。同时，马杜罗星期日在电视上面展示了防空武器和其他一些武器，他说这些武器将会确保委内瑞拉的城市坚不可摧。数千人星期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游行，他们响应右翼政党的呼吁，抗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举行谈判。示威者挥舞着西班牙国旗，保守派的人民党的支持者和极右翼的民星党走上马德里的街头，要求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下台。一名示威者说，首先他们应该支持政府，但是正义需要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对待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保护西班牙，他们为了西班牙和欧洲来到这个地方。如果加泰罗尼亚人这些人想要分离出去的话，他们要想这样做，他们应该来到国会并且为他们的主张而辩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三年前的2月8日农历年初一晚，由本土民主前线发起的保护旺角农历新年夜市行动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经过三年之后，最近首次由多间大学学生会和本土派的组织举行集会，探讨事件真相，展望未来的抗争方式和前路。时事评论员连月曾以晚清冒出维新运动比以旺角冲突，他认为思考社运前路要有极长远的打算，而勇武抗争的代价很大，今后争取民主、筹备自决以至宣传独立，最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联同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和独立人士郑合，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8日晚，在香港大学学生会办事处联合举办还原真相、无忘议事集会，是2016年3月8日农历猴年初一旺角冲突三周年之后首次有纪念集会，主办单位估计大约有200人出席。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表示，这次集会是迟来的集会，希望让社会各界知道仍然有一班人努力记住这段抗争历史，对抗遗忘。他认为公义是会迟到，但是从来不缺席。主办单位亦都呼吁社会大众，勿忘旺角冲突当中超过100名参与者被检控，当中有30人被控暴动罪，部分人入罪，并且判处数以年计的刑期。目前为止，刑期最重的卢建文被判入狱7年，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被判入狱6年。另一位發言人黃台仰和前成員李東昇就流亡海外。時事評論員連月曾在集會發言，分析2012年之後香港抗拒中國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出現三個波峰，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6年的魚蛋革命，又稱為旺角衝突。他認為特點都是由年輕人主導和參與，而三波運動都含有分水嶺的意義，影響了一整代年輕人對香港現狀和前途的看法。
即是從香港民間本來單純要求政制民主改革的運動，發展出根植本土意識的自決和獨立運動。具體而言，三波運動大體上是以失敗告終的，還有其他因為政權反咬而導致的損失，代價非常之大，但是它影響了一整代年輕人對香港現狀和前途的看法，而且非常深刻。
连月增表示，数以亿计的外国传媒和读者都知道香港出现分离主义，亦都知道大多数香港年轻人都认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国，而中国管治集团亦都将出现本土意识的变化看成是港独，和西藏、新疆、南蒙、台湾的核心领土，即是大约所谓的中国本部十八省以外边域上的一整个五独离心圈。连月增以晚清戊戌维新运动比以旺角冲突，而戊戌维新运动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一场现代化民主改革自救运动，其后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维新派陆君子不经审判就被问斩。连月增表示，当时的维新派上上下下损失惨重，群众四散，他估计幸存者亦都进入深度的集体抑郁。某程度上，2012年之后香港三波抗争运动之后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三波运动特别是鱼蛋革命之后，大批运动骨干和积极参与者坐监，不少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少数人流亡海外，群众溃散，社运人士甚至支持者出现了集体抑郁。这个状况或者不似得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那么凄惨，但至少是可以比喻的。
连月增认为历史有两点提示，就是戊戌政变之后旧政权覆亡，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民主遥遥无期。他认为今日在香港思考社会运动前景，亦都要有极长远的打算。连月增又表示，当年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和理非非，但是政权的镇压就是十分暴力，后来推翻满清政权的辛亥革命亦都包含大量暴力。连月增表示，香港社会运动今后的抗争方式是要和理非非，亦或是勇武抗争。他认为历史的提示是暗晦不明，而事实上勇武的代价很大，但是香港的社会运动远未到有持久勇武的条件，只能够去到边缘适可而止。
今后长时期里面的大量争取民主、筹备自决乃至宣传独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是最好是和平的。
连月增表示，香港三波社会运动的种子已经种下，社会大众可能看不见，只要埋在心中的梦想并未消失，是一个不知年的春天，种子就会发芽，梦想就会变成现实。年约25岁、有占中辅警称号的杨日朗，因为涉及2015年底立法会外垃圾桶爆炸案，被控串谋纵火罪名成立，判入狱2年，去年年底刑期届满，获释出狱。杨日朗出席集会发言，谈及在监狱的感受和经历，他认为监禁对社运人士来讲，不只是困在一个空间，丧失外出的自由，更加是丧失了思考和自由和人格。杨日朗表示，社运人士因为抗争被囚，人生最光辉的数年被监狱偷走，每日面对自以为是、手握权力的狱卒，失去私隐和尊严。杨日朗强调，谈及监狱之苦，不是希望大家愁眉苦面，或者没有勇气去抗争，而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以写信等的方式支持在囚的社运人士，并且关注在囚人士的人权，为将来香港的社会抗争铺路。
我亦在此呼吁各位 更加多關注香港在囚人士的人權問題。講緊香港落後，香港監獄落後非人道的情況，咁樣先能夠實際咁去支援政治犯，亦都為咗將來香港更多社會抗爭鋪路，而無懼監禁的威脅。坐監的確難受，但呢個就係暴政極權用嚟殺一儆百的高壓手段。如果我哋因為咁樣就膽怯退縮，呢個就係中共樂見嘅事。我哋要清楚明白，亦都要有心理準備，對抗暴政，爭取公義，誓死捍衛我哋香港人嘅自由嘅話，我哋就必然會遭受莫大嘅阻撓同埋打壓。
楊日朗又呼籲參與集會嘅人士，大家清楚並且願意付出代價，爭取香港嘅民主自由，就高舉拳頭同佢一齊高呼口號。參與集會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方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向社會各界，尤其是香港政府表明，三年前參與旺角衝突的年輕人並不是廢青，其實他們都是想幫香港社會，不希望政府和主流傳媒只是放大旺角衝突的一些激進行為。
正正就因為他們被放大了這個行為的時候，他們背後很多的原意都會被人忽略，而這些原意才是我們應該要去探討，我們應該要去斟酌他們為何要去做這麼多事，要犧牲自己的前途，要去維護我們香港人的權益，或者我們這麼多可能是小販或者是其他一些小眾的權益樣。所以我們作為大專生都會參與在這些行動裡面。
方同學表示，目前的抗爭方式變得恆常化、儀式化，他認為未來的抗爭方式應該要有更多的嘗試，尤其政府對恆常化的抗爭不是太理會的時候，香港人應該採取一些更加主動的方式，去令政府聆聽市民的聲音。不過方同學表示，目前社會運動處於低潮，未有更加明確的抗爭路向之前，參與集會是希望向政府抗議，不容許政府再壓縮抗爭的空間和權利。方同學還說，大專學界會採取一些自發的抗爭。
可能我們都會見到近年有一些大專生在畢業禮的時候會有一些很自發的行動，去表達他們反對一個可能是洗腦可能是赤化這樣的影響。我相信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大專生，可能我們本住這個大學生的身份，我們都有這個的能力，或者相對來說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這個的包袱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用一些我們自己自發不同的形式去參與在表達我們的訴求裡面。
集會的主辦單位之一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彭家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集會的反應是他們預期之內，而集會主要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旺角衝突的參與者有機會發表意見和還原真相。對於日後的社運，彭家浩表示，港大學生會目前有些尷尬，因為新任內閣流選，他們現任內閣的任期到2月10日屆滿，4月學生會補選之前擔任處理的角色，期間他們主要會關注中國國歌法在立法會的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媒體最近討論普京有可能同金正恩春季在遠東舉行峰會，金正恩訪俄議題在俄羅斯被經常討論，顯示在國際局勢變化之際，俄羅斯正在尋找機會，有意更多插手朝鮮半島事務。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越南举行峰会前夕，一些俄罗斯媒体最近讨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春季访俄。独立报说，金正恩和普京的会晤地点很可能在远东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 呢一家俄罗斯主要大报引述布里亚特政府消息来源嘅话表示，当地政府正在为可能嘅普京金正恩峰会做准备，但系会晤地点可能唔喺乌兰乌德市内，而系郊外。报道话，乌兰乌德拥有组织俄国同北韩两国领导人峰会嘅经验。金正恩之父、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曾经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正日与当时嘅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喺乌兰乌德郊外嘅一处俄军军事基地中举行咗峰会。正是在那次峰会上，双方敲定了朝鲜半岛的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兴建贯穿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天然气管道、输电线网、铁路等，以便将俄罗斯的能源经过北韩出口到南韩。这些项目同设想亦为俄罗斯更多涉足朝鲜半岛事务提供了理由和藉口。由亲普京同东正教会财阀所控制的俄罗斯帝都电视台最近亦引述自己的消息来源的话报道，俄罗斯同北韩正在讨论普京与金正恩会晤的时间同地点，可能性最大的是乌兰乌德市。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说，两国目前都有意促成普京金正恩峰会举行，今年举行峰会的可能确实存在，金正恩访俄议题更加在两国关系的日程表中排名第一，但是他强调有关金正恩访俄的具体计划、访问时间和地点都还未有确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拒绝评论有关普京和金正恩春季举行峰会的消息。佩斯科夫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未有具体的决定。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去年在新加坡首次举行峰会之后，俄罗斯媒体就时常讨论普京金正恩峰会议题，当时甚至有大量报道金正恩会参加去年秋季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金正恩并没有成行。克里姆林宫去年正式邀请金正恩在任何时间和方便的时候访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外长拉夫罗夫分别在去年年尾和春季访问平壤，他们同样都当面邀请金正恩访俄。俄罗斯再三邀请金正恩访俄以及普京金正恩峰会议题在俄罗斯被经常提出，不停讨论和报道，反映了在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变化，特别是金正恩访华以及中朝美朝领导人多次峰会后，克里姆林宫不想袖手旁观和被排除在外，又以更多涉足朝鲜半岛事务的焦急心态。俄罗斯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说，北韩的金家政权将更多利用中美矛盾和对抗升级来打破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一旦美国和北韩关系转暖，北京维持它和北韩政权关系的成本亦将大幅提升，而俄罗斯亦等待时机。北韩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说，2011年金正日访问俄罗斯远东时轻而易举同意了俄罗斯的提议，那个就是兴建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线网，将俄罗斯的能源通过北韩出口到南韩。列沙科夫说，北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他说，列沙科夫说，北韩不想被自己的经济单纯依赖一个国家，那个就是中国，因此北韩希望和自己过去的盟友俄罗斯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能够有更多互动，这个就是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外交提供机会。由北韓高級經濟官員所率領的代表團沒多久之前曾經訪問俄羅斯遠東，雙方討論了一些新的合作項目，包括俄羅斯電商將開闢專門平台出售北韓的商品。俄羅斯駐北韓大使馬采戈拉說，下個月將舉行俄羅斯與北韓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的定期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同普京同金正恩的峰會沒有直接聯繫，但是會議上的一些決定和提議將在未來的普京金正恩峰會上討論。馬采戈拉還表示，受聯合國制裁影響，大批北韓勞工已經回國，目前在俄羅斯的北韓勞工數量已經不夠10,000人。 他说北韩劳工数量减少已经影响到俄罗斯远东经济，当地的一些建筑工程被迫停工。马赛哥拉说俄罗斯有意在联合国推动减轻对北韩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门口就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 the fritz 以及 to hog。
Hey Larry， 我昨晚打电话给你，在你手机上留了言，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的？
I didn't get your message. My cell phone has been on the fritz.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it.
你没有收到我的留言，还说你的手机什么话？On the fritz， 咁即系咩意思啊？
I said my cell phone is on the fritz. If something is on the fritz, F-R-I-T-Z, that mean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it and it's not working properly.
哦，如果话一啲嘢 on the fritz， 意思就系出咗毛病，唔能够正常工作。诶，我嘅手机有时都会 on the fritz。Larry 啊，除咗电话之外，仲有咩嘢可以讲系 on the fritz 噶？
Well, usually it is machines that are on the fritz. For instance, sometimes my computer does not respond to my commands, so it's on the fritz.
Oh, 原来 on the fritz 通常是用在机器设备上面，比如说你的电脑就是咯。有时候电脑会有毛病，不听指令，那就是 on the fritz.
Now, Li Hua,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哎，有了，昨天我在学校的食物机买曲。我明明放了$1，但是个机一点反应都没有。It must have been on the fritz.
Oh, some of the vending machines are often on the fritz.
哎 ,Larry, 除了讲机器，我可不可以说一个人 on the fritz 的？
Not really. However, the exception is that you can say that your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if it's uncomfortable.
哦，我们不能够直接说一个人 on the fritz。但是如果我的胃觉得很难受，我就可以说 My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All right, Li Hua, forget about things that are on the fritz. You want to watch this DVD?
Sure. 希望你的 DVD player is not on the fritz.
No, come on, Li Hua.
Your sister's getting engaged and you're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is skinhead boy. Mom,
hey, Li Hua, stop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I want some too.
得啦得啦，想吃爆谷咪出声咯，俾你啦。你说我什么话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吧。你要跟我解释得清清楚楚啊。
Well, to hog something, hog, H-O-G, is to keep it for yourself and not share it with others. Just now you were eating all of the popcorn without sharing it with me. Therefore, I said you were hogging the popcorn.
To hog something, 就是霸住某一样东西不给人。Hey Larry, 你怎可以说我包着炮谷不给你的？我又不知道你想吃。再说啊，我现在不是分了给你吃吗？
Okay, I suppose you aren't hogging it anymore.
是啊 Larry, 除了说食物之外，这种讲法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Well, we are now watching a DVD. If I don't let you use the remote control, then I am hogging the remote.
哦，如果你是一个人拿着遥控器不给我用，那你就是 hogging the remote。嘿，咁仲弊过 hogging the popcorn 啦。
Okay, now it's your turn to give me an example.
叫我都举个例子啊？诶，我谂起嚟啦，我嗰个同屋啦，佢有阵时用洗手间用好耐噶，入咗去就唔想出嚟。我真系想话俾佢听 ，stop hogging the bathroom.
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Hey, Li Hua, look at me. If I lie down on the couch and don't give you any room to sit down.Then I'm hogging the couch.
哎呀 ，Larry， 你做乜嘢啊？你做咩成个人霸晒张 sofa， 一啲地方都唔留俾我？你想我坐地下 ？Stop hogging the couch, Larry.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fritz， 意思咧就系指出咗故障；而另一个咧就系。To hog something， 咁意思咧就系将某样嘅事物据为己有，唔再俾其他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系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趕快用你嘅手機試一試啊！天下新聞天天看，請上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